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将在法国奥克角悬崖发表讲话，此后他将开始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是拜登2021年就职以来首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本月晚些时候，拜登还将前往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并在此期间再次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拜登欧洲行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月前刚刚到访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中美领导人先后欧洲行，谁更能得偿所愿？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在此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赖小刚教授，拜登总统这次在法国有两场重要讲话，一场就是我们上半场讨论的他昨天在奥马哈美军阵亡将士公墓的那场讲话，那么另外一场就是他今天啊即将在奥克角悬崖的这篇讲话。您觉得拜登为什么要选择奥克角悬崖这样的一个地点啊，在这个地方另讲一场，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好的，这个演讲还没有开始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结束的时候，这个拜登总统的演讲才开始。那么说现在呢，我就推测一下，从奥克角和这个和奥巴马这个奥哈马这个地方来推测它的意义在什么。这个奥克角，奥克角和奥马哈，它就是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象征。它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到奥克角，不到奥马哈，就像你没有去过诺曼底登陆，那个诺曼底一样子的。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是这两个奥克角和奥马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年呢，这个盟军是登陆的有五个海滩，其余四个登陆都非常顺利，伤亡也不大。但是呢，在奥马哈就不是了。奥马哈滩的时候，美军伤亡特别大。可能我记忆没有错的话呢，在当时的海滩上的阵亡人数大概就2000人，这还不算奥克角。那么奥克角呢，是一个俯视奥马哈滩的一个悬崖上面的一个炮台，一个要塞炮台。这个炮台上呢有6门15毫米的炮，就俯视奥马哈滩。而奥马哈滩呢，原来是原来计划的时候呢，就要在那儿建立人工港，后来也是就在那儿建立的人工港。所以呢，你要是控制奥马哈滩，就必须占领奥克角。所以呢，美军呢就去突击奥克角，伤亡非常非常大。而占领这个奥马哈的时候呢，尽管是准备非常的充分，训练都很多充分，但是就有一些个你预料不到的因素，所以美军的进攻非常非常不顺利。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当时的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利，都准备要放弃。但是呢，最后就是因为前线指挥官说，我们再坚持，我还能改。所以呢，最后呢，用了巨大的代价拿下了奥马哈，拿下了奥克角。那么呢？如果大家对这场仗，因为它是个象征性的意义哈，就刚才就有电影，刚才王教授说的最漫长的一天，这就是一场电影，就是在那个讲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呢，就是拯救大兵 Rain， 也是讲的这个背景，它的背景都是和当年的纪录片啊都是一样的，大家有兴趣不妨来看看。
是，所以拜登总统显然也是想要借助这两场演讲来强调这个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美国曾经为此付出的代价哈。从6月8号开始，拜登将对法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巴黎为拜登举行阅兵仪式，并且在爱丽舍宫举行国宴。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拜登这趟法国行恐怕并不轻松啊。在当前的这个局势之下，美法关系其实非常微妙。王教授刚才在第一个话题当中，其实你也提出了这个观点啊，为什么？能不能来具体的阐释一下？拜登要想加强跨大西洋同盟，法国到底是支点还是难点？
我想，美法的关系的话，过去80年，从这个美国 牺牲重大的代价，然后来解放了这个法国以后，到现在始终是非常的微妙的啊。那当然，戴高乐那时候是带领这个法国流亡政府，然后进行游击战。然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这个法国是在这个同盟国这边，而且是等于说是世界五强之一，在联合国也取得了一个这个五强的地位，有这个否决权。但是他始终，法国呢始终在这个所谓的跨大西洋事务上面哈，有一种这种独立的思考。就因为戴高乐的话始终认为说，法国应该是在战略上来讲的话是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而且虽然说这个有这个北约组织，但是法国的话并不希望说能够会介入，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的事务，所以就是说在有这样有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较劲。但是话又讲回来了，就是说，如果当初没有美国人来解救法国的话，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今天在巴黎的话，要讲的是德语，然后在巴黎的这个凯旋门前，在这香榭里榭大道的话，阅兵的是这个纳粹的士兵，所以法国人，所以我觉得美国去争取这个法国的话，要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特别是前一阵子这个习近平才去法国做过国事访问。那在此之前的话，习近平把这个马克龙这个总统好像特别有这种战略自主这个想法，到大陆去，然后见了他2次，然后再回来的话，安排习近平到巴黎的国事访问。那拜登的话，我觉得是有意要扳回一城。这扳回一城的话，就是说你固然你要交新朋友很重要，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老朋友对你来讲，对你现在这个生存发展来讲的话，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他的法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有一个重新温故知新的效果。而且法国的话，最后会了解，就是说，那个虽然说他跟美国之间可能有一些事情，不见得是完全，不站在同一个同一个这个观点，但是在大部分整体上来讲，比如说对于民主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的重要性，还有泛大西洋事务的这个协调，这些我觉得这些的重点的话，他们应该是可以同意的。
是，刚才王教授谈到了这个法国的战略自主哈，我记得恰恰是在习近平访法之前呢，马克龙接受了一个采访，其中就澄清过这个概念。他当时说，外界对于他所谈论的战略自主是有误读的，这并不是说法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是等距的。他当时说，我要清楚地说明的是，我们是美国人的盟友。王教授，您怎么解读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澄清的话比不澄清要好，因为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拜登总统在先前有4次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到说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一个议题就是台湾的议题是否会，如果中国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的话，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或者是军事干涉？拜登总统毫不犹豫的4次回答说会，然后后来的话，他的这个顾问的话都要想办法把澄清或怎么样。我记得那个之后，那个马克龙就曾经针对这件事情讲过，就是说这个美国愿意这样做，法国可不愿意，所以让人家觉得有这个见缝插针的可能性，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对美国人来讲比较重要，我们欧洲人的话还是不要扯入这趟浑水。那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北约它作为一个同盟协调的一个机构，近年来对于这种区域的安全跟对这个全球的安全来讲的话，有逐渐这个协调和扩张的一个趋势。那这也可以从那个，比如说在台海虽然离欧洲很远，但是近年来的话有很多的这个法国的军舰，甚至于荷兰的军舰、英国的军舰到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是一个国际公海去巡弋。表现说他们对于这个国际安全、国际事务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信念，所以我觉得马克龙这事后这样的一个澄清的话是有必要的，我相信也有助于这个美国对他的怀疑。
赖教授，您怎么看待法国在中美之间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立场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立场？
好，谢谢啊。刚才王教授谈到了戴高乐，这个事情呢，都要从戴高乐这儿开始说的，就简单的说一下，戴高乐最讨厌的人就是罗斯福，而罗斯福最讨厌的人也是戴高乐。 这个美法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是从战争中间的戴高乐和罗斯福那开始的。这个呢，故事已经挺复杂，就不讲了，就不能说了。但就从那儿开始的。后来法国人之所以到这个位置呢，就因为丘吉尔英国人在那拉着，因为英国人知道法国的价值是多大的。但是呢，在法国人的眼里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不同的代价，和美国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治实体。那么在法国政府的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意识形态的敌人，是生意上的伙伴，也是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而美国呢，就是既是靠山伙伴，但也是对手，就是是靠山，就刚才那个王教授说的，要是没有美国，现在的法国在讲德语呢，就是没有美国就没有现在的法国。那么这是靠山，那么是伙伴，就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存在有广泛而深度的合作，各个方面。那么是对手，那么这个最典型的这个对手就是2021年夏天那个 AUKUS 交易，就是那个潜艇的交易。这个美国和法国存在着无数的商业的竞争，小到零售服务，大到航空航天和军火贸易，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呢，不光是商业上，在文化上也有，那就是除了就是语言文化上面，法国在拼命想保持的法语和葡萄酒的地位，来抵制英语和可口可乐。我在加拿大生活的，加拿大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讲法语的，这一点呢，我能特能感觉到那个法国人对法语和英语的这种关系，要保持法语的地位。那么说呢，法美的这样的复杂的关系，再加上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我说是欧洲大陆啊，不包括英国啊，是欧洲大陆主导地位，就给了法中两国领导人对方有过高的期望。法国呢，是一方面想利用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来拓展自己与北京的商业利益，增加自己与美国的砝码，同时提高自己在欧洲、非洲、东亚的影响力。而北京则把法国视为分化西方世界的一个蝎子，一个能够获得美国禁运具技术的渠道，能够在非洲和中东进行合作的伙伴。由于此原因呢，马克龙就以不同的方式接待了习近平和拜登。
是，刚才赖教授说到法中对彼此之间都有过高的期待啊，那么中国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对于法国的期待能否实现呢？我们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访问法国，其实在关键的议题上一件事都没有谈拢。从他回到中国之后，双方的做法啊，中国、法国甚至包括欧盟的做法来看，中法关系和中欧关系实际上是进一步恶化了。王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虽然说这个马克龙给予习近平还有现在的拜登的话，都给予这个国事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待遇，但是对于这个习近平这个之访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看起来的话是，习近平得到了很多的面子，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多的里子。怎么讲呢？因为习近平去前阵子去欧洲做国事访问的话，特意的选择了法国、塞尔维亚、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三个国家。那法国的话，刚才赖教授分析过，就是说他希望从法国这里呢，能够达到这个分化西方联盟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除了说在俄乌战争的世界上的话，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他们有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策略之外，还有就是北京当局那是非常担心的。就是西方这个西欧的国家工业大国，包括法国、德国等等，逐渐的要遵循这个在美国也在酝酿的一个对于中国这个倾销产能过剩，特别是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板等等这方面要实施这个课予这个重大的关税等等。习近平对于这个所谓的新三样，对中国经济的这个重要性的话， 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他也希望说能够从法国那里能够取得一个松动。那你就光从这两件事情来讲，来看的话，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啊，他要达到这个分化西方的这个安全和的经济事务上来讲的目的似乎并没有达到。相反来讲，那个现在拜登那个习近平前脚才走，然后拜登后脚就进来的话，那拜登毫无疑问的也是要来确定，就是说法国在这些重要事务事情上的话，他的立场基本上来讲还是跟华盛顿、跟伦敦、跟这个柏林的话，他立场是一致的。
是啊，近日也有消息传出说，欧盟啊即将在7月4日对中国的电动车来加征临时关税，这个也可能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啊在团结应对中国问题上的这样一个新的进展。我们有一位叫做天地良的 X 网友留言说，习近平访欧无非就是以进口产品来要挟欧洲满足他的某些要求，无法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拜登访欧的成果则不可能短期达到预想的效果，因为欧洲很难短期就做到和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完全进行切割，但中国经济的坠落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到时候欧洲和日本、韩国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美国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看齐。那么另外一位叫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说，这次欧洲一定会亲美反习，习近平在俄乌之间选错了边，算是把欧洲给彻底得罪了。对欧洲而言，选边中国得的只是经济利益，而选边美国得的却是实打实的安全。曾经的欧洲经济利益为重，但经过俄乌一战，欧洲意识到了身边还有一个侵略成性的强敌，生死存亡之际，欧洲还是清醒的。赖教授，您怎么来回应这些网友的观点？您觉得欧洲现在有多清醒啊？那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是否还是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到底清不清醒？您怎么看？
欧洲很清醒，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要，他知道自己和美国人之间，就是和美国，包括和北美啊，之间的差距在什么，就是竞争地方在什么，什么地方共同的。那么共同的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民主制度，这是连接大西洋两岸的一个纽带。就是美国那个昨天说的，真正的纽带，大西洋之间纽带呢是价值观念。至于说商业竞争，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商业竞争，这是正常的。那么如何取得呢？因为欧洲和美国相比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所以欧洲，而且内部呢又有那么多的国家，所以欧洲的内部呢，它要达成共识，再和美国来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就非常复杂了。但欧洲人知道他要什么，而也知道中国在中间的作用是什么。那么中国作用呢，主要的就是商业性的。所以这个关于就是电动车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影响啊，我影响不能低估的。因为呢，欧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主要盈利的地区之一，而中国的经济呢又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而能够盈利地区并不多，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这个欧盟给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加征这么高的关税，那么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的这种经济，我的看法是雪上加霜。而这就会呢，一定会恶化，欧盟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呢，现在呢已经是非常恶劣了。只是由于有法国这个国家在这里面待着，法国就刚才说的和中法关系这种复杂性，所以呢还能保持个联系。如果没有法国，还有包括还有德国在里面这种商业联系，这个中欧关系就不知道恶化成什么程度了。
嗯，那王教授，您觉得未来影响美欧关系的因素会有哪些？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这次在访问欧洲的时候，也是刻意的在很多言辞甚至是行程安排上展现自己和特朗普的不同。您觉得美国接下来的总统大选真的会对美欧关系有影响吗？还是只是在竞选过程当中的一些话术而已？
嗯哼。就提到您刚才这段节目的一开始提到这个 拜登总统马上要到在奥克角悬崖发表重要讲话啊，那我就让我想起来说，在政治上来讲，很多这种象征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在奥克角做的演讲的话，可以跟另外一位总统，是不同党派的一个总统，是共和党总统，这个雷根，他四十年前在柏林的时候，在冷战的最前线，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说，他说。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他对这个那时候的这个苏联的总书记这个戈巴乔夫说，请你把这个柏林围墙给拆掉。那个是对，又等于说自由阵营的话，对一个集权阵营的一个挑战。那么我相信，这个拜登总统他在考虑这个场所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换句话讲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出访欧洲，而且在美国的话，今年十一月份要有大选，然后这个。政治狂人川普这个回国的可能性还有，那我觉得他虽然不用明讲，但是西欧的这些人士的话也会很明显的就发觉出来说，他跟川普在对于这个盟邦的待遇方面的话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川普的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他对于北欧这些盟邦的话是责备很多，认为说他是在替这些富有的然后被惯坏的这些西欧国家呢提供保护，但是他们提供的保护费不够是对盟友提出保护，但是美国从这种同盟关系的话也获得很多的好处。事实上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他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加强跟传统盟友还有新伙伴的一个关系。那我想这一点的话，在西欧的人士的话也不会看不到，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方便在内政上讲出他们一些话来，但是可能很希望说拜登能够继续连任吧。
赖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思考？因为刚才王教授提到，就是这个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这个军费等等问题哈。我这里注意到，就是最近被美国媒体很频繁引用的一个数据，就是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750亿美元。那么这比美国二战后向16个欧洲国家提供的171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还要多。那相比之下，欧盟成员国总共向乌克兰提供了530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援助和3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很多美国的媒体，包括这个对拜登政府持批评立场的一些分析人士啊，也在频繁地引用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进行对比来分析到底现在美欧同盟关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怎么看呢，赖教授？
这个美欧同盟关系呢，由于俄乌战争而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俄乌战争给欧洲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就是当年的川普说的话是对的，你必须要加强你的军备。川普一点都不客气，批评德国人，批评法国人，你们竟然在能源上呢依赖了俄国人，而且呢这是不公平。
所以您觉得其实是美欧关系是借着俄乌战争进一步的加强了？
对，是。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的深入来分析。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和王威正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